刘烨，弟刘金，祖子刘显，刘显的从弟刘古，名僧绍，子名山宾，羽翼，子羽乾楼，羽鱼鳞，羽坚吴，刘球，子刘之林，刘之亨，刘球的从弟刘坦。刘烨，字子归，是沛郡襄县人，晋朝丹阳尹刘谭的第六代孙。祖父刘弘之任给事中，父亲刘惠任临贺太守。刘烨立志好学，广泛通晓经典义理。五岁时听到舅舅孔熙先读《管宁传》，高兴的想要读，舅舅又为他讲解，他精心听讲，说这可以做到。宋大明四年，他被举荐为秀才。兄长刘穗也有名声，先前以应州里举荐。到这时，别驾东海人王元增给刘烨的父亲刘惠写信说，这年您的儿子充任秀才，州里可说是得到了人才，被任命为奉朝请，他没有就任。兄弟三人共住一间茅屋，被风吹倒，没有东西修补，他们怡然自乐，学业不间断，招收学生教授常有数十人。丹阳尹元灿在后堂夜间集会，听说了他的情况，邀请他来，指着厅堂前的古柳树对刘烨说，人们说这是刘隐士的树，常常想望他的高峰，如今又见到您的清德，可说是没有衰减了，推荐他为秘书郎，没有被任用，后来被授予安城王府军行参军，因公事被免职。刘烨素来没有做官的心思，从此不再出事。元灿被杀，刘烨穿着平民服装前去哭吊，并送去助丧财物。齐高帝登位，召刘烨进入华林园谈话，询问正道。刘烨回答说，正道在孝经中，宋氏之所以灭亡，陛下之所以得到天下，原因就在这里。皇帝感叹说，儒者的话可以万事宝贵。又对刘烨说，我顺应天命改朝换代，舆论认为如何？刘烨说，陛下警惕前朝的过失，加上宽厚，即使危险也能安定，如果沿袭覆辙，即使安定也必定危险。等到出来，皇帝对司徒楚彦回说，竟如此方正耿直，学识自然超过常人，下令刘烨可以多次入宫，但刘烨除非有诏命召见，不曾到宫门。皇帝想任用刘烨为中书郎，派吏部尚书何吉传达旨意。何吉对刘烨说，皇上的意思是想把中书省的位置给你，可惜你资历轻，可先就任前面的官职，不久会转任国子博士，便正式受职。刘烨笑着说，平生没有荣升进取的想法，如今听说得到中书郎却要拜祭使，难道是我的本心吗？后来因母亲年老缺少供养，被任命为彭城郡丞。司徒楚彦回宣誓旨意小谕他，他回答说，自己反省没有在朝做官的才能，所希望的只是保住彭城城罢了。皇帝又让刘烨兼任总民官祭酒，任命为豫章王骠骑祭士参军，郡丞照旧。刘烨最终没有就任。武陵王萧烨任会稽太守，皇帝想让刘烨为萧烨讲学，任命他为会稽郡丞，跟从他学习的学徒越来越多。永明初年，晋陵王萧子良请求让他任征北司徒祭使，刘烨给张荣、王思源写信说，奉教令恭敬的召请，本当停下公事，只是想到平生一贯的怀抱，有负于恩顾，我生性拙于人间，不熟悉世境，从前曾担任行左，便因不能胜任公事被免职斥退，这是亲近的人所共知的。衡量自己，认清本分，不敢期望荣华，早年被贫困缠身，加上疏懒，衣上容貌头发有足够让人惊骇的，中间因亲人年老需要供养，提起衣裳徒步行走，仓促，直到如今两代十二年，先朝让我重新修正自己，在官阶次序中勉励上进，看到我衣衫褴褛，有时赏赐衣裳。元灿、楚渊诸公都加以劝勉鼓励，最终不能改变自己，一次不再做官，怎能再去做呢？从前有人因帽子一旦脱下，不再重新戴在头上，我常认为这得到了进退的礼仪。又有父母年高，更加不愿身处官位而废弃早晚的侍奉，先朝为此屈意顺从允许，所以能连年不拜官。既然习惯此道年久，又年龄增长，疾病侵袭，哪里适合整饬衣冠去河间王的讲堂，置身于东平王的僚属？我本来没有超脱世俗的节操，也不能傲慢自高，这又是听览者应当审查的。 近来出受教令，便希望得以脱身在客游之末，而坚决推辞荣位，原因何在呢？因为古代的王侯大人，有的以此延请四方之事，有追慕深宫白生而进入楚地，羡慕邹阳梅城而游历梁园。我不敢有愧于前贤，只希望追随那九九之术的遗迹，既然对于文道汇集没有什么不同，而且幸运没有直丝的拘束，可以侍奉温庆，展开私下打算，志向在此罢了。被任命为步兵校尉，没有就任。刘烨身材矮小，儒学在当时居于首位，都下世子贵游，没有人不放下坐席来授业，当时推尊他为大儒，把他比作古代的曹褒郑玄。生性谦逊直率，不因高名自居，到别人家去只让一个门生拿着胡床跟随，主人没有通报就坐在门口等待回答。住在潭桥，几间瓦屋屋顶都穿漏，学生们敬重仰慕，不敢指斥，称呼为清溪。晋灵王萧子良亲自前去拜访。七年，上表武帝为刘烨建立学馆，把杨烈桥旧主人的宅地给他，学生们都祝贺。刘烨说，房屋美难道是为人的吗？这华丽的房屋难道是我的住宅吗？幸好可以下诏改做讲堂，还恐怕遭受祸害，没有来得及迁居，得了病。萧子良派跟从刘烨学习的彭城人刘慧、顺阳人范缜带着厨具到刘烨宅中设斋，等到去世，门人受学的都穿丧服前来送葬。刘烨有至孝的天性，祖母生疮多年，他手拿膏药，手指被浸烂，母亲孔氏很严明，对亲戚说阿称就是金氏的曾子，称是刘烨的小名。四十多岁时还没有娶妻。建元年间，高帝与司徒楚彦回为刘烨娶王氏女，王氏在墙上打洞挂鞋子，涂落到孔氏床上，孔氏不高兴，刘烨就休弃了妻子。等到为母亲服丧，住在墓旁不出草庐，脚因此弯曲，拄着杖不能起来。这座山常有渠玉鸟，刘烨在山中三年不敢来，扶桑完毕回家，这种鸟才来。梁武帝少年时曾授业于他，到天建元年下诏为刘烨立碑，赐谥号真简先生，所著文集流行于世。当初刘烨讲月令完毕，对学生言之之说，江左以来阴阳律术之学废弃了，我今天讲这个曾经不能得到他的仿佛，学者赞美他的谦退。当时济阳人蔡仲雄理学博文，对人说五音本在中原，所以气运调和平正，如今既然东南土气偏斜，所以不能感动木石。刘烨也认为对，蔡仲雄直经议论，往往与当时宰相不和，也始终不改操守以求同，所以困顿不得晋升，多年才做到尚书左丞，当时人遗憾他不得志。又有东阳人楼幼于字季玉，著有李俊石三十卷。刘烨的弟弟刘金，字子景，行为方正，与人不苟合，儒雅不及刘烨，而文采超过他。宋太宇年间任明帝晚郎，其建元初年任武陵王萧烨冠军征虏参军，萧烨与辽左饮酒，自己切割烤鹅。刘金说阴刃落到砧板上是厨师的事，殿下亲自拿起鸾刀，下官不敢安坐，于是起身请求退出。与友人会稽人孔惕同船往东，在堂上遇到一个女子，孔惕注目送行说美而艳。刘金说这哪里是君子所应当说的话，不是我的朋友，于是解开衣裳自己隔开。有人说与朋友孔彻同船往东，孔彻注目看岸上女子，刘金举起坐席自己隔开，不再同坐。兄长刘烨夜里隔墙叫刘金，刘金不答应，下床穿好衣服站好，然后应答。刘烨怪他时间长，刘金说刚才数代没完成，他的持身操守如此。文惠太子召刘金入宫侍奉东宫，每次上奏事情就销毁草稿。不久署理舍生校尉，死在官任上。当时济阳人江仲兴也清高耿介，即使处在暗室如同面对严兵，但不及刘金。江仲兴官位做到舍生校尉。刘显字四方，是刘烨的族子，父亲刘宗字仲祥，见识广博，刚强正直，以民生行为自居，幼年被外祖父臧质所抚养。臧质继父族盛大，常有音乐。臧质死后， 母亲去世十多年，刘宗每次听到丝竹之声，未曾不叹息流泪。梁天监初年死在晋安内史任上。刘显幼年聪明，六岁能诵读《吕香绝情》《贾谊过秦》。琅琊人王思远、吴国人张荣见到后称赞赏识，号称神童。族伯刘烨儒学有重名，最终没有子嗣。齐武帝下诏以刘显为后，当时他八岁，本名刘挺，齐武帝因字难认，改名为显。天监初年被举荐秀才，脱去布衣，出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，不久署理法曹。刘显广泛涉猎，多所通晓。人访曾得到一篇缺简，文字零落，拿给众人看，没有人能识别。刘显看到说是古文尚书所删去的一篇。人访查检周书，果然如他所说。人访于是大为赞赏惊异。遭母丧，服丧期满，尚书令沈约当时兼任太子少傅，引荐他为少傅武官。沈约任丹阳尹，命驾车造访他。在座中策问刘显经史十件事，刘显答对九件。沈约说，老夫昏聩遗忘，不可受策。虽然如此，姑且试问几件事，不可到十件。刘显问他五件，沈约答对两件。陆坠听说后拍着坐席高兴地说，刘郎子可说是超出常人，即使我家的平原君去拜访张壮武，王粲去拜见蔡伯喈，一定没有这样的对答。他被名流推重赏识如此。武兵尚书傅昭掌管著作，撰写国史，刘显从兼任廷尉正被引为左助。等到改选尚书武都，刘显以法曹兼任吏部郎，后来任尚书仪曹郎。曾作上朝诗，沈约见到认为很美，命善书的人题写在郊居宅壁上。后来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两次迁任骠骑鄱阳王记事，兼任中书舍人，后来任中书郎，舍人照旧。刘显与河东人裴子野、南阳人刘之灵、吴郡人顾协同在晋中任职，互相为师友，人们没有不羡慕的。刘显博闻强记，超过裴顾。当时波斯进献活狮子，皇帝问道，狮子有什么颜色？刘显说，黄狮子抄不及白狮子抄。魏人送来骨器，有隐约凸起的文字，没有人能识别。刘显按文字读起来没有挚爱，考教年月一字不差。武帝很嘉奖他，迁任尚书左丞，任命为国子博士。当时有僧侣征田，皇帝大笔书写真字，有关部门不能分辨，到处问，没有人知道。刘显说，真字文字是与上人。皇帝于是嫉妒他的才能，把他外放。后来任云辉少林王长史、浔阳太守。为使礼协道梁，听说了遗憾不相识，叹息说，梁德衰了，善人是国家的纲纪，却外放他，恐怕不行吧。少林王迁镇颍州，任命刘显为平西府咨议参军，长久在府中不得志。大同九年死于下口，时年63。总共辅佐两府，都侍奉骄横之王，别人为他担忧，反而被李煜看中。有人刘之灵启奏皇太子，为他撰写墓志铭，安葬在秣陵县刘真长旧墓。子刘有刘嫩、刘真。刘真早年有名，记载在《北史》。刘显的从弟刘觉，字仲宝，形貌短小，儒雅博洽，善于文辞，随从湘东王在藩国十余年，宠爱寄托很深。当时文书檄文都是他所写，官位做到吏部尚书、国子祭酒。魏军攻克江陵，他进入长安。名僧绍，字修烈，平原郡立县人，又字成烈。他的祖先是吴太伯的后裔，百里奚的儿子孟明，以名为姓，以后人。祖父名完，任州中从事；父亲名略，任己侍中。名僧绍通晓经术，有儒学。宋元嘉年间，两次被举荐秀才；永光年间，镇北府征召他为公曹，都没有就任。隐居在长广郡崂山，招收学生，建立学校。魏军攻克淮北，于是渡江。生明年间，齐高帝任太傅，下令征召名僧绍及顾欢、臧荣绪，用旌旗蔽薄的礼节征为记事参军，他没有到。名僧绍的弟弟明庆福任青州刺史，名僧绍缺粮食，跟随明庆福到豫州，住在偃玉山七云精舍，兴玩水时，最终没有一次进入州城。太史末年， 明亦有山崩，淮水在齐郡枯竭。明僧少私下对他弟弟说，天地之气不失去它的秩序，如果阳气潜伏而不发泄，阴气破尽而不蒸腾，于是有山崩河竭的变化。从前一洛枯竭而下亡，黄河枯竭而引亡，三川枯竭，岐山崩而周亡，五山崩而汉亡。拥有国家必定依靠山川作为坚固，山川发生变异不灭亡还等什么？如今宋德如同四代的末年，你记住我的话而不要泄露。最终如他所说，其建元元年冬天，朝廷征召他为正元郎，他称病没有就任。后来皇帝给崔祖思写信，让明僧绍和庆福一起回来。明僧绍又说，不食周粟而食周微，古人尚且非议，在今天怎能停止谈论呢？姑且当作笑谈。庆福任期届满，明僧绍随他返回，住在江城县的舍山。明僧绍听说沙门世僧远德行高深，便前往定陵寺拜谒。高帝想出四见他，僧远问明僧绍，如果天子来了，居士如何应对？明僧绍说，山野之人正应凿墙而逃，如果推辞不被允许，就依照代公的旧例。不久他便逃回舍山，建造栖霞寺居住。高帝对此深感遗憾，从前待于高卧窗下，让山人的衣服夹在自己身上，明僧绍说的就是这件事。高帝后来对庆福说，你兄长高尚旗帜，也是尧帝的外臣，我梦想隐士本来已经很勤勉了，正所谓路径断绝，风云相通，于是赐给他竹根如意，损拓官隐者以此为荣。渤海人封延伯是品德高尚的士人，听说后感叹道，明居士身处后世而名声在先，也是宋齐时期的儒众啊。永明年间征召他为国子博士，他没有就任，去世了。明僧绍的长兄明僧胤善于谈论玄学，在宋朝任职，担任江夏王刘义公的参军，王爷特地为他设榻，比作徐孺子，官至冀州刺史。他的儿子明惠诏在元徽年间担任齐高帝的平南主簿，跟随抵御贵阳王，多次升迁至骠骑中兵参军，与荀伯玉轮流值班。建元元年任巴州刺史，安抚怀柔蛮言，皇帝准许他任益州刺史，但未及赴任就去世了。明僧胤的次弟明僧浩也爱好学习，宋大明年间两次出使魏国，当时司空刘旦刚被诛杀。孝武帝问他，如果问起广陵之事如何回答，他回答说，周朝的管叔、蔡叔，汉朝的淮南王。皇帝非常高兴。到达魏国后，魏人问道，你肩负此命应当是因为上国没有能超过你的人吧？他回答说，聪明特达的人举袖成为，连屋的百姓又没有低于我的，就像晏子所说的看国善恶，所以再次出使贵国，官至青州刺史。明僧绍的儿子明元龄、明仲章、明山宾都继承了家业，明山宾最为知名。明山宾字孝若，七岁时就能说出道理，十三岁时博通经传，守丧敬礼，出任奉朝请。兄长仲章有顽疾，家境屡次空乏，明山宾于是出仕求禄，后来担任广阳县令，不久辞官。适逢诏令公卿举荐士人，左卫将军江时尚书推荐明山宾，认为他的才能足以治理繁难之事。齐明帝不重视学问，对江时说，听说明山宾谈书不停，怎能胜任官职呢？于是没有任用他。梁朝建立后，多次升迁至右军记事参军，掌管吉礼。当时刚刚设置五经博士，明山宾首先应选，历任中书侍郎、国子博士、太子律更令、中庶子。天监十五年出任持节、都督元怀诸军事、北兖州刺史。普通二年征召为太子右卫律，加授给事中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因公事降职为黄门侍郎。四年任散骑常侍，东宫新设学士，又让明山宾担任此职。不久以本官兼任国子祭酒。当初明山宾在周中时所管辖的平陆县欠收，他启禀拿出仓库的米粮赈济百姓。后来刺史检核周中账目，发现布册丢失，认为明山宾造成了损耗，有关部门追责，没收他的宅邸入关。明山宾不为自己辩解， 另外买地建造住宅。昭明太子听说他建房未成，下令说，明季久虽然出外镇守大藩，持金推谷，配金带子，却常常家中空乏，听说建房未成，现在送去微薄资助，并赠诗说，平仲古称奇，宜其西善美，令则挺衣贤，东秦故多事，注事非道棒，治宅归人礼，耕桑方有戏，原生金义拟，必来三晋人，将招五经事。明山兵性情笃实，家中曾经困乏，卖掉所骑的牛，已经收了钱，就对买主说，这头牛曾经患过漏蹄，治疗痊愈已经很久了，恐怕日后复发，不能不告诉你。买主立刻追回钱款。隐士阮孝绪听说后感叹道，这句话足以使风俗返璞还淳，遏制浅薄交离了。五年，又持节代理北兖州事务，后来在任上去世，追赠侍中，谥号为质子。明山兵多次担任学官，很有训导的益处，但他性情很通达随和，对学生们多亲近，人们都喜爱他。他所著的《集礼仪注》224卷，《礼仪》20卷，《孝经丧服义》15卷。儿子明振，字兴道，也继承父亲的事业，官至太子舍人、尚书祠部郎、余姚县令。明山兵的弟弟明少侠，字楚墨，也很有名，官至都官尚书。简文帝对人说，我不高兴明少侠得到尚书之职，更高兴朝廷得到了人才。后来任青州刺史。太清之乱中逃奔到魏国，在北齐做官，在太子中庶子任上去世。儿子明罕任司空记事。明氏家族渡江南迁虽然较晚，但都有名望和官位，从宋朝到梁朝担任刺史的有六人。羽翼，字幼简，新野人，迁居江陵。祖父羽梅任八郡太守，父亲羽道济任安西参军。羽翼性情恬静，不与外界交往。齐临川王萧应任荆州刺史时，上表推荐他，赠送100斛麦子。羽翼对使者说，我本是打柴采撷，与麋鹿为伍的人，最终以兽皮为衣，驰骋日月之车，得以保有自耕的俸禄，对大王之恩已经很深了，推辞不受，以文章义理自娱。安西长史袁湍钦佩他的风范，赠给他鹿角书阁、棒盘、棒盐、白象牙笔，并赠诗说，白日清明，青云嘹亮，西文朝，许金堵台上。羽翼用连理戟、竹翘书阁回报。建武三年，诏令征召他为司空主簿，他没有就任，去世了。儿子羽前楼。羽前楼，字子真，又字真正，小时好学，广泛讲诵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不曾对人有过失礼之色。南阳高士刘求、宗策都赞叹称奇。在齐朝任边县令，政绩卓异。先前县境内多有猛兽为害，羽前楼到任后，猛兽都渡过河去了灵举县界，当时人认为这是仁政感化的结果。调任禅林县令，到县不到十天，羽翼在家患病，羽前楼忽然心惊，全身流汗，当天就弃官回家。家人都惊讶他突然回来。当时羽翼患病才两天，医生说想要知道病情轻重，只要尝粪便的甜苦即可。羽翼腹泻，羽前楼就取来尝，味道变得甜滑，心中更加忧苦。到了晚上，常向北辰叩头，请求代替父亲。不久，空中有声音说，征军的寿命已尽，不能再延长。你的诚心祈祷已达，只能延续到月末。到月底，羽翼就去世了。羽前楼守丧超过礼制，在墓旁筑庐居住。梁朝建立后，羽前楼从西台尚书仪曹郎，被益州刺史邓元起上表任命为府长史、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。等到成都平定，城中珍宝堆积如山，邓元起全部分给辽属，只有羽前楼一无所取。邓元起厌恶他与众不同，厉声说，长史为何独自高尚。羽前楼表示不愿违逆，请求拿了束香书。不久受任蜀郡太守，在职清廉朴素，百姓感到便利。邓元起在蜀郡去世，部署都离散了，羽前楼亲自料理并殓，扶着灵柩回到家乡。东宫建立后，以中军记事参军身份侍奉皇太子读书，很受器重。诏令他与太子中庶子英君、中舍人道洽、国子博士明山兵轮流向太子讲解五经义理。 升任散骑侍郎，去世。弟弟与于陵。与于陵字子介，七岁时能谈论玄理。长大后清雅机警，博学多才，有文思。其随王萧子龙任荆州刺史，召他为主簿，让他与谢眺、宗觉抄撰群书。萧子龙离任回京，又任命他为宋固主簿。萧子龙被明帝杀害，同僚害怕躲避，无人敢去，只有与于陵与宗觉独自留下料理丧事。永元末年受任东阳遂安县令，受到百姓和官吏的称赞。梁天监初年任健康御平，升任尚书公论郎，在文德殿待诏。后来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受任太子洗马。过去东宫属官都是清官，洗马掌管文翰，尤其清贵。近代用人都选取世家大族中有才望的人，当时与于陵与周涉一起被选拔担任此职。武帝说，官职因人而清贵，岂能限于世家大族？当时舆论认为这是美谈，多次升迁至中书黄门侍郎，舍人职务不变。后来在鸿胪亲任上去世。弟弟与坚吾。与坚吾字慎之，八岁就能写诗，受到兄长与于陵的友爱。起初任晋安王国常侍，晋安王每迁徙镇所，与坚吾常常随王府行动。在雍州时，受命与刘孝威、江伯尧、孔敬通、申子月、徐房、徐痴、王佑、孔硕、鲍志等十人抄撰各类书籍，供给丰盛的膳食，号称高斋学士。晋安王成为皇太子后，与坚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。后来任安西湘东王中禄氏，资义参军，太子律更令，中庶子。简文帝开设文德省设置学士，与坚吾的儿子与信、徐痴的儿子徐陵、吴郡张长公、北地傅弘、东海鲍志等入选。齐永明年间，王荣、谢眺、沈约的文章开始使用四声作为新变，到这时更加拘泥于声韵，文词更加华丽迷艳，又超过了以往。简文帝给湘东王写信讨论此事，说近来看到京城的文体平庸迟钝的特别厉害，竞相学习浮浅疏略，争着追求舒缓迂阔，既不同于笔性，又背离了风骚。至于六点三里，他们有适用的场合，即兄兵军家五里，使用他们也有其所在。没听说吟咏性情，反而去模仿内则的篇章，提笔写志却去模仿九告的作品，迟迟春日反而去学归藏，湛湛江水于是如同大篆。我本来不善于写文章，不敢轻易指摘，只是拿当时的作品与历代的才人相比，远则杨雄、司马相如、曹植、王粲，近则潘岳、陆机、颜延之、谢灵运，看他们遣词用心并不相似。如果认为经文是正确的，那么前贤就是错误的；如果认为前贤值得称道，那么经体就应该抛弃；如果都自以为是，那我不敢赞同。又有时仿效谢康乐、谢灵运、裴鸿儒、裴子野文章的人也颇感迷惑，为什么呢？谢灵运出口天成，出于自然，有时不拘泥，那是他的糟粕。裴子野是良史之才，完全没有篇章之美，这样学谢灵运则达不到他的精华，只得到他的冗长；学裴子野则抛弃了他的长处，只得到他的短处。谢灵运本来就巧妙不可企及，裴子野也质朴不宜仰慕，所以那些凭主观臆断的人，好名忘食之辈，效法谢灵运，岂是三千门客可比？佩服裴子野，又怕两堂唐乐、唐居，因此欲挥惊喜，反而被捉目嗤笑。八人下礼，反而更合影中之听。阳春高雅而无人唱和，妙声绝技而不再追寻，进步精细，推敲细微之处，衡量文质，虽有巧心，终愧于妙手。所以卧于怀玉之事，看见正邦而知道退却，戴章府官穿翠履之人，望着敏香而叹息，诗已经这样，笔又如此，只是墨水无言，任人驱使沾染，纸扎无情，任人摇折铺展，太厉害了，文章的泛滥竟到了这种地步。至于进士谢眺、沈约的诗、人访、陆坠的笔，这些都是文章的冠冕，创作的楷模。张世简的赋、周生义的辩、 也是好手，难以再遇。文章没有坠落，一定有英才绝伦的人。作为领袖的，不是弟弟，你又是谁呢？每次想议论，无人可与交谈，想念我的子建，一起商榷。分辨清浊，使之如泾渭分明。